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关于悔改的教训。今天我们学习十三章一到九，下周继续学习十三章，路加福音十三章。但是下下周呢，我们就会离开路加福音，因为到了路加福音十三章后半部分，我们就是有一点时间距离了啊。我们是按时间的学习，因此我们就要跑到约翰福音去了。不过我们今天所学习的和上周也是有密切的关系，虽然有章节之分，但实际上它是一样的内容。我们上周学了什么？你看上周呢，十二章的54到59是关于分辨主事的教训。天主告诉犹太人，他说你们对于天气很有判断的方式啊，你们了解的非常详细啊，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天主的事情，你们怎么没有分辨力呢？其实在12章的56节，他直接责备他们说，假冒为善的人，你们分辨天地的起色，怎么不能分辨这时候呢？其实这时候是指着什么呢？是指救主来到世上的时候。也就是说，你们怎么看不出来我是谁，而且我来是做什么呢？这个是他想从他们中间问的问题。并且我们可以说他们是没有借口的，他们跟我们是不一样的，我们都是外邦人。好，那外邦人呢，其实是与天主没有这样的密切盟约的关系。天主借着亚伯拉罕的后裔与他们盟约，并允许他们救主必从你出来，好，并且详细的告诉他们，那救主出他降世的时候，他会是什么样的人，会做什么样的事情，以什么样的目的。好，所以我们可以说，他们如果查看他们手里拿着的旧约圣经、律法和先知，其实记载的非常明确，所以他们是没有借口。在58到59节，圣经就继续说他说你和告你的人去见官还在路上，应当尽力的求饶恕。什么意思？他的意思是，如果你在往审判的这个路上走，直到你有问题，而且直到告你的人他是有依据、有证据，能够让你进去一辈子出不来，你为什么不在路上能和好呢？对吧？其实他在讲什么事情告诉他们，也是已经开始这个悔改的道理，也是已经引起这样的一个主题了。但是13章的第一节，我们可以看到那时两个字。也是表达一种时间的关系，也就是耶稣基督在讲前面的道理的时候，其实我们就发现，前面12章的54到59成为了12章1到9的这个基础，也是有逻辑关系和时间关系的。那么，首先我们要看耶稣借着两个事件，可以说是实事，就是两个刚发生的事情，来教训人的。其实有两个非常明确的事件发生。第一个呢，就是在13章1节记载的，在13章1节，大家可以看着圣经这样说，他说那时有人将比拉多杀加利利人，是他们的血掺杂在牺牲的血里的事，来告诉耶稣。好，那发生了什么事呢？正好耶稣在给他们讲到，在教训人的时候，有人跑过来了。哎，有个事情你需要知道的。什么事情？比拉多刚杀了来耶路撒冷献祭的加利利人。好，那直接来告诉耶稣这些信息。其实这个以为着这信息是刚发生的事情。其实我们如果了解圣经，并且了解世界历史，我们也会知道犹太人到过节的时候，经常是比较危险的。过节在耶路撒冷是比较危险的时候了。为什么？因为犹太人比较积极，比较冲动。第二呢，罗马帝国的政府管得特别严格。 特别严格。我们看到的第一个人物，我觉得也不需要我们去介绍，就是比拉多嘛。比拉多是谁？比拉多就是罗马帝国犹太行省的第五任罗马长官。他是在公元26到36年任这个罗马帝国的这个总督。有的人说是27到37，有的是26到36，但是就是这十年的时间，他在犹大这个省做总督嘛，他是罗马帝国所派过去的。那有罗马和犹太历史家记载，犹大省为比拉多执政啊，有一个叫约瑟福斯。另外一个罗马叙利亚行省总督的推特留斯，这两个人都记载比拉多执政犹太省的这个事情。而且我们也有考古挖掘，比如说如果大家也许听过比拉多之史，那个其实是比较有名的，上面记载比拉多的名字，也说他是犹大省的总督，他在提比留罗马皇帝之下任此位置。我们也有毕拉多的铜币，好，这些我们都有。没有人怀疑毕拉多是否是存在的，也不怀疑他与犹太人这样的一个关系。但毕拉多最出名的事儿，也是提毕拉多的所有历史记载、圣经包含在内都不可缺少的，就是毕拉多判了并定死拿撒勒人耶稣。如果我们学习罗马历史也好，我们学习这个犹太历史也好，我们学习基督教史也好，都记载同一个事情，他杀害了耶稣基督。在这里我们学习的这个经文当中，其实他报来的信息是什么？毕拉多杀了谁？加利利人。虽然呢，除了这一句话之外，圣经也没有给我们记载其他的信息，其实我们知道的是比较有限的，但是我们可以从这句话判断几件事情。实际上这些加利利人是在献祭嘛，因此我们可以把地理位置判断出来的。以色列地区只有一个地方能够献上祭物，是在哪里？耶路撒冷的圣殿嘛。好，天主在旧约圣经中只允许他们在圣殿祭祀献祭。他们两个在这些加利利人在这个耶路撒冷，也就是在犹太献祭，他们在献祭的过程当中就被杀了，怎么杀了我们不知道。虽然我们对于这了解的不多，世界历史也给我们记载其他的，我们可以说更严重的冲突，跟比拉多和犹太人献祭的犹太人有关系的历史记载。有一次逾越节嘛，描述了这个比拉多屠杀了3000多来圣殿敬拜的犹太人。这个记载的他说圣殿院子里全是尸体。好，所以我们知道他对于来敬拜的犹太人并不怀着什么好的这个态度。另外一次其实总共有三个，另外一个历史就是世界历史记载是一次比拉多派一些伪装的士兵携带这个匕首混入逾越节的这个群中开始杀人，目的是要引起混乱来了他就可以进来把他们控制了或杀了，对不对？所以我们知道从历史视角他老干这样的事情。虽然历史也没有给我们记载耶稣这里被告耶稣的这个事情，加利利人献祭的时候被杀，但是我们看到其实和比拉多做的其他的事情也不感觉奇怪了。圣经说是他们的血掺杂在牺牲的血里的事。这个意思是比拉多杀的人正在圣殿献祭。牺牲的血是指祭物动物流的血。那会发生什么事情？如果我们了解献祭的过程，他们先会把手放在动物的头上，代表着他是代替我被宰的。好，然后他会切开，从脖子切开流那个动物的血，然后会自己把那个血接到碗里，然后呢他会把这个血呢 给祭司，祭司就会把这个血倒在祭台，洒在祭台上了。好，那么这意味着这里这句话能让我们判断，实际上他在献祭的过程中，就是血还没有洒在祭台上，就是被杀了，他的血和动物之血混在一起了。好，这个实际上是他在形容的这个事情。这个也完全可能是有可能是故意的事情。我们从比拉多的历史记载也知道，比拉多是特别讨厌动物的这个祭司和那个祭物，所以他故意把动物之血和他所杀的人的血掺杂在一起，其实也可以理解了吧。但是有趣的是什么？我们还有另外一个事件，但是这个不是人过来报给耶稣的，是耶稣对于以色列就是犹太人讲的一个事件，就是在第四节，大家看一下，我们把这两个仔细看一下，看完了我们就可以比较他的内容，并学习他后面记载的内容。耶路撒冷，他这里说从前，他说希路亚的楼坍倒了，压死了18人。好，那大家看到希罗亚，我们应该知道希罗亚是耶路撒冷比较有名的池水池嘛，希罗亚池。希罗亚池呢，也是耶稣曾经在那儿治过病嘛。好，所以圣经有几次提到这个希罗亚的水池了。很有趣的是什么？应该是前年吧。如果你问那个以色列学以色列国耶路撒冷地理的学者，他们会说希罗亚池是不存在的。好，但是前年考古挖掘了，就是在城墙旁边的这个有名为希罗亚池的一个水池，并证明圣经的记载。但是在这里我们发现希罗亚，如果你了解耶路撒冷的这个地理位置，它就是在城墙老城墙旁边的一个水池，那么而且也是城墙拐弯的一个位置，所以完全有可能就是这个楼是指城墙上的这个更楼，我不清楚，圣经也不说，也不重要。那重要是什么？耶稣告诉我们他倒塌了，并且压死了18个人。好，你说这两个故事有什么区别？其实我觉得有一些相似，也是值得我们去比较。第一，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是在耶路撒冷发生的，一个是，两个都是在耶路撒冷发生的，一个是说耶路撒冷的人，一个是说加利利人。这个确实是有一些值得我们注意的地方。因为我们知道犹太地区的，特别是耶路撒冷人，对加利利人是比较有排斥的吧？对的，他们是比较有歧视嘛。加利利是算是没文化的地方，耶路撒冷是首都嘛。好，加利利来的献祭的人都会被耶路撒冷的人排斥。好，所以他们说到加利利人被杀，耶稣又提到一个什么情况？耶路撒冷的人被这个他压了嘛，对吧？所以这个也是很重要。我觉得重要可能在犹太地区的人也是厌恶加利利人，而且这两个区别，一个是被侵略的罗马帝国的这个一个总督给杀了，第二个呢是一个我们可以说突然的事儿，对吧？不能只怪是谁的问题啊，可能是管理城墙的或者管理这栋楼的人的问题，有可能啊，但是不是罗马帝国的问题，所以也不能怪他们了。但我要后面看耶稣怎么引用这两个事件，这个是我们今天主要讲的意思，就是耶稣怎么去引用这两个事件来教导人呢？在13章，我们首先从第二节，就是第一个例子后面说的话，你注意一下，13章2节，圣经说，耶稣说：“你们以为那些加利利人比众加利利人更有罪，所以守着害吗？ 好，他怎么说？他说，那难道这些加利利人就是更坏的吗？所以发生这个事情吗？然后呢，如果我们看鲁加福音十三章四节，就是关于第二个例子，他说，你们以为这些人必在耶路撒冷居住的人更有罪吗？很有趣。其实在二节和在四节所直接引用的这个两个事件的方式，是要责备人对于这个事件的看法。好，从第一个事件来看，其实这些报信的犹太人应该是与被杀的加利利人有同情。为什么？因为是本族的人嘛，是吧？而且是侵略者来杀的，应该有同情，毕竟是自己的人嘛。但是我们可以从耶稣的回答看到，他们其实也是同时认为被杀的加利利人可能也是有属灵的理由或者原因的。他们把这个叫做他们有罪嘛。好，这个也是很有趣。那很有可能那些向耶稣基督报告这次情报的人陷入一个普遍的误解之中。他们认为在如此神圣的地方，比如说圣殿或者神圣的活动献祭，突然死去的人必然是天主对那些被杀的人的惩罚。好，所以在第一个例子当中，我们其实比较好理解为什么他们会有这样的概念。他们是相信天理的，他们认为如果你做不好的事情并且去献祭，天主可以拿侵略者的罗马兵丁把你杀了，这个是天主的主权，但是主要是你被杀死了，你死了，所以这证明你的罪。他们把所发生的事情与人的罪恶直接连接，或者他们与天主的关系直接连接。我们记得耶稣的门徒曾经问过耶稣一个问题，他见一个瞎眼的人，耶稣的门徒就问他说，耶稣，他瞎眼是因为他自己的罪还是因为他父母的罪？那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这群人觉得罪直接导致我们人生遇到的就是遭遇的这个祸灾难，也可能直接影响我们所享的福。他们觉得是有直接关系的。其实我们不属于犹太人，我们也有这种想法。其实我们就知道中国传统思想中也有这样的解释和理解，对不对？不但如此，我们可以看在当时的外邦人，也就是与以色列人没关系，也有这种想法。这个并不是一个独特的一个事情，是普世性大家都有的想法。我给你举一个例子，就是保罗他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他的船遇到问题了，在海中船就落到海里了。好，然后呢结果怎么样？结果呢他们一天一夜在海里飘着，好飘着，最后呢遇到一个岛，上到岛上，然后这个岛民看到，哇，这个人真命运真好，还能在这种情况活下来。结果上到岛上，保罗就被蛇咬了。然后我们看到岛民怎么说，就彼此说，这人必是一个凶手，虽然海里救上来，田里还不容他活着。好，所以当我们遇到这样的这种思维和方式，我们不要觉得这个是我们独特有的这种想法。其实这个就是普世性的一种概念。所有不相信圣经记载的人更愿意相信一种天理，漠不关心，看不到，跟我没关系，但是依然在控制一切。好，所以这个现象是普世性的。好，我们西方也有很多类似这样的理论嘛，你看其他哲学中也是有。我们现在历史学一直在面临这样的问题，依然还有人觉得历史是必然的循环的一种东西。好，这个其实很难 很难去这个突破的。好，但是我们从耶稣这样的一个教导，他在说，好，他们心里在想的，这些人遇到问题，因此他肯定是一个不好的人，他是有罪的。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在辩驳这样错误的观念。其实即这些加利利人遇到的这个事情，那我们是否应该把他们视为一个罪更严重的或者更邪恶的人呢？其实我们可以在耶稣的回答中看到，耶稣并不否认自然灾害与邪恶行为有关系的。他没有告诉这些人说那些加利利人是无罪的，他没有这么说。他说什么？其实我们早后面我们可以看到他为什么要提到悔改这个事情。他觉得这些自然灾害它的意义，我们应该有的意义更直接而且更清楚。其实耶稣在否定一个人的行为和他所遭遇的事必然是连接的，他没有说他不是连接的，但是他辩驳的思想是，那这样的他必须是连接的，那不一定。那如果我杀人然后进去了被判刑了，我说哎呀，我怎么不知道我咋被判刑了，对不对？不是你杀人了吗，就有了这个后果了。那他这罪和你所受到的这个成果关系实际上也完全可能是有因果关系的，但是不一定。在我们这个不公正的世界里，我们所得的福，我们遭遇的祸，不一定是我们有直接关系。啊，我们现在是在中国，你是在中国出生的，在一定程度上你在你这个出身背景一下子使你比世界其他的地方能够算是更有福气的。这是你做的吗？不是，对不对？其实耶稣在他教训中也经常教导我们一个事实，也就是天主叫义人和歹人都能够在这世上相符。在那个马太福音5:45，他说因为天父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其实我们的问题是什么？有的时候我们会认为我们所享受的福是我们自己造成的，因此我们会自夸。比如说我发大财了，那我觉得这个发财证明我后面所做的一切一系列的事情，我们会有这样的因果关系。但是反而我们收获的时候，我们心里的反应是什么？哇，我没做啥，结果你看，天你真讨厌。好，就是我们遇到祸的时候，我们不会直接把这个和我们之前所做的连接起来。其实我们大家可以翻到但以理书吧，3章，我没打到 PPT 上，你自己找前几节经文呢。他在讲但以理的三个朋友，但你三个朋友呢，他们是被掳到巴比伦的，被尼布加尼撒王当做这个太监的。好，但是给他执政的权柄，因为他们非常厉害非常聪明。但尼布加尼撒王，巴比伦帝国的王，有了一个错误的想法，他说我毕竟是帝王嘛，然后人应该崇拜我，所以他给自己造了一个像，然后叫所有的人去拜他的像，然后弄得很大，所有大臣都在王前面吹哨嘟嘟嘟嘟嘟，然后该拜，然后有三个人没跪拜。然后大臣来告王说，哎呀，王，有这三个希伯来人，他们没有拜你的偶像，没有拜你的像。然后王说呢，再给他们一次机会吧。然后再次音乐就开始了，然后 依然就那三个还站着不跪拜。但是王，你看他们对王的对话当中，他们说第一，他们说的第一件事情是天主能救我们，因为王的意思是不跪拜的人我要把他扔在火窑里烧死他。他说啊，我相信天主能救我。他们说我知道，我们清楚我们的天主可以救我们脱离王的手。后面说但是纵然不救，我们不会做这个恶事，我们不会拜你的像。你注意他们说什么，他们说我们最后被烧死不被烧死，不在于天，不是对天主能力的一个测验。他说我们知道我们的主是可以救我们的，这个对他来说不是一个问题，你在他面前什么都不是。但是也许他不救我们，不救我们，我们依然要对他忠心。那这个意味着什么？这个意味着我们如果遇到问题，然后感觉怎么这个事情发生在我的身上，并怪天主你的能力不足啊天主，其实是一个判断错误。因为也许天主有别的目的和别的意思，其实在但以理书三章我们可以看到他确实是有别的意思。他借着这个事情叫尼布加尼撒王看见天主的能力，并且使他在他国度给丹尼里和他三个朋友更大的影响力。好，但是我想表达的意思是什么？当我们看到或者自己生活中发生一些福也好祸也好，这个如果除非你是天主，除非你知道这是因为我所行的恶事，那最好还是把归天主的东西归天主，担当你自己要承受的责任就 OK 了。咱们回到路加福音十三章三节，天主很多时候提醒我们，他说我并非世人，他说我的智慧高过你们的智慧，我的能力高于你们的能力。当我们觉得我们可以看透天主的事情，所罗门王直接说，传道书没有人能懂天主一切的事物，没有人能懂他所做的事情，一个有限的人简单说不能理解，不能完全明白一个无限的天主，而不可能的。好，这个我们可以学习圣经中经常看到的，为什么天主让大卫遇到这样的一个事情？哎，过了20年我们就明白了。为什么主让以色列人经过这样的事情？为什么亚伯拉罕能够犯这样的罪，受到这样的后果？哎，过了100年、200年，甚至1000年，我们才会明白的。其实我们的意思是，我们玩的棋和天主完全不是一回事儿。好，我们的思想也不是一回事了。咱们看十三章的三节，路加福音十三章的三节，他在三节和五节有了这两个故事，他有了同一个引用。啊，什么样的引用呢？咱们看第三节，他说：“我告诉你们，不是的。”意思是不是因为他们罪更多？你注意后面他说什么？你们若不悔改，他说也必都要灭亡。咱们再看第五节，是不是一样？我告诉你，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也必都要灭亡。什么意思？注意，天主没有告诉我们说加利利人是无罪的，也没有说他们遇到的灾害与他们的罪无关。耶稣针对他们听到的这种消息之后，他针对的是他们的反应，他们心里的反应。他们认为这个没有发生在他们身上，因此证明什么？证明自己，对吧？这个我主要是我不是其中的一位，所以你看我还好吧？啊， 当他们听到人遇到灾，当我们听到这个，他们听到这些人遇到灾难的时候，我会发现往往更容易将注意力放在这些外在的情况和那些人的因素，而不愿意为自己所做的事情当作反思的机会。耶稣就反驳他们的思想，严肃地提醒他们，每一个人的所发生的事情、遇到的问题，都应该成为我们反思之际。我们应该看到这个事情，说我的问题在哪里。其实在一定程度上我们与他们一样，我很难去在一定程度上把这个表达出来，但是我尽量试一试。当我们听到比如说天灾人祸的时候，当有这种消息的时候，我们可能会直接开始指责问题的地方，并且我们会开始骂那些我们认为有责任的人，可能是贪官的问题，可能是没有做好预备的问题，可能是设计的问题，可能是这个问题，可能是那个问题，然后我们都会有各种各样的外在的事情，我们可以把责任放在这些人或者我们绝对的我们认为是有问题的地方。当我们认为这些情况都是有合理的解释，而且都是与我们无关系。好，那当我们遇到人祸的时候，其实我们一般能找出一些原因，我们能够说，好，这个人要是做好他的工作，这个事情不会发生。如果没有这个贪官，如果政府这样管，啊，如果这个事情这样处理，就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但是天主要我们有的反应是什么？我和我所经营的事有没有同样的特征？也就是说，当我指责那个人没做好他的工作，他在偷闲，他在懒惰，导致了这系列的情况，主要我把这个事情应用在自己的生活中，说那我的工作做好吗？我可以从这些东西吸收什么可以帮助我做更好我需要做的事情？如果我有他的工作，并且我的态度，我做我现在工作的这种态度和我要放在他那种工作岗位上，那我是不是会出现同样的情况？在我们的思想中，哦，不会的，我要是做他的工作我会认真，但是你现在做你自己的工作你都不认真了。明白耶稣想让他们知道的问题吗？我们看到别人的孩子他成为废物了，我们不会去反思，那孩子要给我们，我们就说，哎呀，我们就可以管好他，如果我是他父母，我会这样处理这个问题。但是问题是，按照我们现在自私生活的方式，你把孩子给我管，我也一样把他称为废物了。这个是天主想让我们反思的事情。有人遇到灾害的时候，有人因为他们，可能是因为他们的行为，也许这些加利利人，当时这从世界历史中我们也知道，加利利人有几名反对罗马政府的人，而且在造反，有可能这些加利利人受他的影响到圣殿也是有政治目的的。好，我们不知道，但是我想让大家思考的事情就是我们呢，因为天主的引用，天主教人反思的也是你自己的罪嘛。听到同事的婚姻关系搞砸了，开始指责他，你看人家没有好好爱自己的妻子，但是你从来没有无私的爱过任何人，对吧？主要我们去借着这样的事情去反思自己，说当我们看到别人遇到，可能是因为他自己的行为，可能不是，但遇到祸的时候，我们要想思考。当我们看到一个20来岁的小年轻的有很有活力的小孩子被车撞死，天主不要我们说， 哦，太可怜了。他要我们说，也许我明天也不在。我心灵的事情有没有搞好？好，我灵魂有没有确定？我死后怎么办呢？对吧？这是天主要我们思考的。你注意，天主没有回答他们的问题，也没有给我们解释罪的后果与最后这个时间中遇到的这个祸与福有什么具体复杂的关系，没有。他的意思是，遇到这样的情况，你应该反思，你应该反思。三节和五节都有同一句话：你们若不悔改，也必都要灭亡。你注意一个字，悔改。好像很多人把这个悔改理解为一种善行，但是悔改不是一种善行。比如说忏悔啊，或者说去各种各样的办法去赎自己的罪，感觉是一种善良的行为。但是从圣经来看，悔改是承认自己没有善行，并且认自己只有就是一个不配得的罪人，并且需要天主的拯救。你自己是在审判之下的人，这个就是悔改的意思，把自己看清楚。我们可以我们经常要以我们可能以我们自己的我们经常会因我犯的罪，我做的错误的事情，会感觉到这个悲伤。可能是我害的人，让我感觉有一些悲伤，可能是对自己的影响会导致我有一些悲伤。但是这个不是悔改，因为悔改的最终结果是仰望天主，信仰他。其实我们可以把信心与悔改理解为一个隐蔽一样，它是两面的。当你悔改了，你就是仰望了天主。当你说信仰天主，实际上你就已经悔改了。就是我可以心里悲伤，说哎呀，我做这个事情是不应该的，但是你不向天主有任何的反应，或者觉得这个跟天主没关系，我可以不理他和他的事情。你只是因为你心里难过，所以会悲伤嘛？你看到你自己行为的结果，你就悲伤了。我们经常会说，比如说忏悔，或者自己要赎罪。其实我们的意思是什么？找办法做一些事情，安慰我们的心。其实像天主教他们有一个苦行的说法，不知道你们看过，比如说拿鞭子来抽自己的背，或者像佛教爬那种楼梯一样，就膝盖上爬的。受苦行嘛，其实很多宗教有这样的概念，把这个理解为一种悔改。但是实际上苦行是什么？它是一种就是想让自己所受的苦得到弥补，以自己的行为，以自己可能是也这个自害的行为，或者说各种各样的让你自己痛苦的行为来弥补你心中的伤。但这个也不是悔改，这个也不是悔改。因为任何身体上的痛苦和自我否定都无法弥补我们与天主之间的问题。我们经常其实宗教的区别就是在罪的对象是谁。如果罪的对象只是人和我自己，那我只能有我自己的方式和我与人之间的这个方式来弥补它。但是忽略了一个问题，是罪也影响谁？创造我的主，罪的定义就是他来设的。我特别想了解的这个问题，当我们心里悲伤的时候，我说我犯罪了，我做错事情，我会问，那以谁的标准做错事情？更多也就是以自己的标准做错事情的，那这样的话不如就是没有标准吧。如果你心中能够得解脱，你就把标准全扔掉了。我做什么杀人，我心里都平安了。我打人，我也心里平安了。我抛弃自己的家，我心里也平安了。为什么？我没有标准， 因为在人的理解其实标准在于社会，在于人。但实际上我们在圣经中看到标准是天主立的，是他的话所立的。因此我们知道悔改必须是与他有关系的，是向天主悔改。其实悔改不是一种革命，不是一种改革，不好意思。有些人认为悔改是试图摆脱自己恶行并过上比较正直的生活，这个不是悔改。悔改的意思是知道自己是不能解决自己的问题，并不能赎自己的罪，就悔改，离弃你的罪恶，仰望天主，这是悔改。我们在圣经中也经常看到这样的表达，你可以看《使徒行传》20章21节，劝勉犹太人、希腊人悔改。悔改后面加一句话是什么？归向天主，信服我主耶稣基督。悔改带来什么？归向天主的动作。其实我们悔改那个原文的字是180度的转变。我之前仰望的，我之前追求的，我一切都是往世俗世界来盯着。好，悔改是什么？放下，归向天主，信服他。希伯来书6章1节有这样的一个表达，他说他把这个基督的这个根基叫做悔改恶行，信从天主。其实悔改恶行，回转，你如果在改变嘛，我是从这个方向要180度有个转变，那我转变的新方向是什么？如果是我从这个世俗换成这个世俗，这个不能叫悔改。我从贪婪的罪换成换成一种贪闲的罪，这个不是悔改。我把我色情换成换成一种这个暴躁，好，这个叫悔改吗？不叫悔改。悔改是不要了，转向天主，信服他，这个就叫悔改。悔改是一种思想的转变，是一种态度的彻底的改变。当一个人活在罪中并对天主冷漠，他以悔改是表达什么？他承认自己的罪并真诚的寻求天主。当他决心不再走他之前走的老路，也就是说生活的方式，也就意味着他要专向他之前曾藐视的天主，并仰望他说：“天主，拯救我。”好，这个就是悔改，这是真正的悔改。所以天主的意思不是叫他们以天灾人祸去以自己的标准反思自己的事情，他说这些东西应该有一个明确的反应，就是悔改，就是悔改。但是后面他也加了3节和5节，都说你们若不悔改也必都要灭亡。这个灭亡我们需要考虑它的意思，这个灭亡我们应当如何理解？其实灭亡其实有的时候是指肉体的死亡。大家可以看3节和5节，它有一个字也会让我们有这样的理解。就是在第3节，你注意他说你们若不悔改，下一个字是什么？也必。你注意他说也嘛，感觉跟他们的结局相同。好，这些人是突然死亡的，对不对？那也许你的结局也会如此。我们不能排除这样的一个理解和解释。因为如果我们了解世界史，了解当时的历史，我们知道公元70年耶路撒冷的居民真收到这种突然的灾害。 我们知道罗马帝国因为一次起义直接进去了，毁灭了圣殿，屠杀了耶路撒冷的居民。好，你不信我，你可以去考察，百度都会给你解释，杀了多少人，什么一个方式杀的，屠杀了以色列人，耶路撒冷人。但是这个是什么原因？为什么发生呢？其实这个跟我们十三章，我们不是学路加福音十三章的，它后半句有一句话值得我们考虑的，就是34到35节，耶稣这样说，他说：“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你常杀害先知，又用石头砍死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我多次要聚集你的子民，如同母鸡将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一般，只是你们不愿意。”耶稣基督在呼唤耶路撒冷的居民，看见了吗？他说：“我愿意聚集你们，我来了，你们与我盟约的子民，我都说我要来了，我到了，我要聚集你们，对不对？”那这个聚集就是什么样的聚集？是母鸡聚集小鸡在翅膀底下一般，这是一种保护，在天主以下的保护。但是有一句话很重要，只是你们不愿意。这个表达一个还没有悔改的心。好，35节，你们家将要变为荒场。他说：“因为你们不愿意怎么样悔改，不愿意接受我、信服我，那其实你们会遭遇的灾害，与这些人一样。”好，所以我们其实也明白，耶稣所说的话不仅仅是指灵魂的灭亡。这些人，耶稣正好是在公元30几年在讲话，不到40年，这些人就要遇到这样的事情。好，他们因为拒绝他们的救主，就身体死亡的。好，这个我们也看到了。但我认为耶稣不仅仅在说肉体的沉沦，肉体的死亡，因为死亡后呢就要受审判。在希伯来书9章27节，按照定命，世人必有一死，死后必受审判。好，圣经没有说人死如灯灭，他说人死，灵魂是要站在天主的面前受审判的。因此我们会发现，就像他们肉身最后遇到的公元70年的这样的一个灾害，他们的灵魂也要面论这个沉沦灭亡的问题。在帖撒罗尼迦后书1章8到9节，那是用烈火实行报应，给那不知道天主、不听从我主耶稣福音的人。好，不知道天主不是指没听过，是故意不知道的意思。法老有一次，当摩西站在他面前说：“这位耶和华是谁？”好，难道法老没有听说过耶和华的名字吗？听说过，他的不知道是故意的不知道。不听从我主耶稣基督福音的人，他说他必定受刑，永远沉沦，离开主的面，并他全能的荣光。他意思是，人的灵魂同样就像身体一样，他那一代的犹太人拒绝耶稣基督，主说我来了，我与你盟约的关系，你接纳我，我必赐福于你，你不接纳我会有后果的。一样，我们的灵魂也是如此的。我们要明白耶稣基督当时与以色列人是什么关系。他早在民书记与他们立约说，如果你们接受天主差来的，遵行他的律法，我并赐福于你。但是如果你要拒绝我所差来的，并不遵行我的律法，必将祸于你。而且他们公开说，阿们，我们接受，我们今天与你立约。所以你不要看天主说他不公平，这些人自己说我们愿意。耶稣钉死的时候，他们喊着说什么？让他的血 落在我们头，我们和我们后裔的头上。他们清楚他们在做什么，这个不是一个不知道我不清楚啊，他是谁，没有，他们清楚，一样我们也清楚。天主给我们好奇的心，并且把他的话语赐给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说我认识不到天主，就是不愿意认识。最后呢，耶稣设了一个比喻，我时间也差不多了，我就简单讲一讲六到九节了。十三章六到九，圣经这样说，他说就设比喻说，有人将无花果树种在葡萄园里，后来到了树前寻果子，竟得不着。好，在圣经之中，天主经常形容他与以色列的关系，为他所栽培的树，他栽培的院子。给你举一个例子，时间不够举很多，但是整本旧约都是经常记这样的例子。以赛亚书可多了，以西结书也有。好，但诗篇十八八十篇十五节就说，保护你的右手所栽培的，保护你自己所养育的子民。你看天主如何形容以色列国，他说你是我栽培的院子。好，那天主说，我来到这个院中，我看到一棵树，这棵树就是无花果树，但是这个无花果树有问题。怎么问题？它没有果子。那无花果树，其实我楼顶有两个无花果树，在中东也是很有讲究的，很有历史的。无花果呢，它很有趣，就是叶子很多，没有花，然后那个果子经常会藏在叶子其中。你从远方看无花果树，你看不到任何果子了，所以需要你做什么？需要你走近找一找果子。一样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主人来到果子下树下面去寻找果子，发现他没有结果子的。在圣经之中，天主形容以色列为没有果子的无花树，这个也是常见的。耶利米书有，赫西亚书有两处，还有这里的米迦书七章一节，圣经这样说，他说，哀哉，我所遇的情况，肉虾果一收，摘葡萄时所遗留的葡萄已经摘了，没有葡萄可吃了，没有我心所羡慕的出收的无花果。其实如果我们学习这个乡下文，它是指以色列的审判。为什么审判了以色列？是因为他寻找果子发现他不在。所以当耶稣提这样的比喻，以色列人都明白他的意思，都会知道他在说什么，不是他们不知道。但是他说可以砍掉，那个主人怎么说？可以砍掉，必不摆占地土了。好，那当时社会中是葡萄树有价值还是无花果有价值呢？葡萄。这个葡萄是占用谁的肥土呢？葡萄树的肥土。好，所以他的意思是，行，你不结果子，我把你砍掉，不让你摆占这样的地土呢。好，很有趣。使徒约翰来讲，救主来了，基督的羔羊来了，他在讲以色列的事情的时候，你看使徒约翰的警告，他说，如今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要砍下来丢在火里。其实这一整个的过程，整个的这个对话的过程，基督要我们知道什么，要我们做什么，他要我们明白悔改有如此的重要，他要我们意识到我们就在罪恶之中，我们不能只拿别的世上的东西来弥补自己的缺欠，我们需要归向拯救我们的天主，说主拯救我，赎我的罪，洗净我一切的不义。 就像前面他说，哎，在路上跟你告你的人在一起走上走到法官那里的时候，他说不如还有机会的时候做什么，去求他饶恕。一样，他这里的比喻也是在教导我们悔改的重要性。这些人是怎么样突然不在的？加利利人和以色列的耶路撒冷的十八位是突然不在的。主的意思是什么？悔改，归向天主。圣经说我们不要夸明天，也不知道明天如何。其实这个我们道理是明白的，没有人，中国人也是比较迷信的吧，一般情况啊，不会说我必要活到什么什么时候了，对不对？我必享受什么什么什么样的生活。好，为什么？因为知道实际上这个不是在我们控制的范畴之内的。一样，天主在这里在告诉我们，他说我们要向他还有机会的时候悔改。第八节，管院的人说，主今日，这个是第八节，今日却留着，今年却留着，他说等我周围做什么，要加上土，加上肥料，用上这个粪，也许能够结果子。若不再结果子，就将树砍掉。这个很有意思，他说再给一次机会吧，再给一次机会吧。怎么理解这句话？其实我觉得这里的数字很有趣，他是第几年来找这个无花果树的？他已经栽培了三年的时间。那有不同的解释，有的解释这个三代表着他以色列的不同三个时代啊，和这个过程。有人觉得这个表达圣经的三个部分，有的人觉得这三年正好是耶稣在世的三年。好，我不知道，因为圣经没说，我也不愿意瞎猜了。但是后面他的意思是让他再给他一点，再给他一点时间吧。其实耶稣基督来了就是给以色列人这样的机会，也是给以色列人这样的机会。你记得我们老提的这个两个门徒，这就是这个雅各约翰嘛，说他们是比较有本事的，应该是从富足的家庭出来的，他们也是求做天上的耶稣的左右边嘛，人家还挺厉害的。但是他们传福音的时候，从城里出来，看到城人不接受他们的福音，他们就求耶稣做什么？他说你耶稣快将火从天上出来把他们烧死。耶稣说什么？你不知道我来的是干嘛的，你不明白我来的是干什么的，你不清楚。包括施洗约翰在监里准备被杀嘛，马上就要被砍头了，然后他差遣他的门徒找耶稣说，这是你吗？你不应该开始实行审判吗？你在干嘛？耶稣说，我来做的事情我正在做。他讲到什么？他后面说，你看瞎眼的能看见，我是把福音讲给穷人听的，这不就是我的证据吗？其实天主说，我来不是叫人受审判，我来是寻求罪人，寻找罪人，拯救他。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这个院子的仆人，管院的人说再等一等，恐怕这个是耶稣基督向天父的话说，再给他们一点机会了。其实我们也是知道基督的声音也是如此，进入就是得救的日子，他在呼唤我们，然后同样在说等一等，等一等，给他机会。但是这个十三章一到九节的整个过程教导我们重要的原则，重要的真理是什么？悔改十分重要，悔改十分重要。你有没有 像从罪恶中的这样的思维，这个老我生活的方式，我这一切的东西，说我不要它，我要仰望我的主，我要追求他和他的事情，我要求他拯救我，信赖他。如果没有的话，我劝你今天做这样的一个决定。